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地藏菩萨普愿经第八品阎罗王问品啊，阎罗王赞叹地藏菩萨啊，问佛。那我说这一段呢，这个介绍啊，开始介绍这个34位鬼王啊，相当于华严经介绍这个普贤行愿啊，在之前呢啊就介绍了。这个啊，四信四住四行四回向四谛就等觉妙觉无三个次第，那至于啊这个53参，就是53参就53个菩萨，53个次第是代表53个法门，53个法门53个次第，最终是要啊告诉毗卢遮那佛、卢森那佛，是吧？那我说这个。又介绍了这个普贤菩萨一心所现啊，就是普贤菩萨光中显现了53个次第啊，普贤菩萨一心所舍啊，53个次第，53位菩萨啊，53个法门都是普贤菩萨。而普贤菩萨是谁呢？啊，就毗卢遮那佛，卢遮那佛。所以卢遮那佛是讲这个利益尊身。毗卢遮那佛是讲法身，卢遮那佛是讲报身，普贤菩萨行53个次第是代表化身啊，所以法报化在这个华严里面显得非常的清晰。那么说我们这个这个楞严经里面也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有53种阴魔啊，或者说有25个法门，25圆通，那就讲了很多的这个，也讲了四谛啊，这个菩萨，那就到最后面还是讲心，还是讲心啊。那么说这个《法华经》也讲到，《法华经》三乘无量法门呢，最终归什么？一乘，一乘就是无上乘佛法，而无上乘。离开三乘就不存在，三乘离开三乘说一乘就是邪见，就是说一乘显三乘，三乘呢又显了无量个法门，所以无量法门在三乘是大乘小乘尊乘啊，大乘显大乘佛法，尊乘佛法，小乘佛法，那我说都是谁呢？一乘的方便，这个方便呢都是为了显一乘佛法，而悟道的人啊，只要你进入到无量的佛法、三乘佛法，你都进入到一乘，是尊生怀疑不信，落入三乘之界。事实上呢，都是一乘所摄啊。比例来讲，我们大殿的站在东边的人，站在西边的人啊，而愚众站在西边，男众坐在东边，其实涅槃场是一个啊。涅槃堂一个，可是呢我们就分灯西之说，所以呢我是愚众应该站在西边，要站在灯边就错了，然后呢灯边人呢要站在西边，灯边人就错了，我们就是错，因为错的概念就变成执着啊。所以呢我是小乘，我是尊乘，我是大乘，却不知道呢都是一乘，都是心中所显。所以了解上乘法啊，一定在三乘之中，所以呢站在西边站在东边同样一个念佛塔，我们一体的，你就认识到了一乘佛法，一乘里面悟二一五三除伏方便说。什么叫方便说呢？就是说站在南边的，站在西边的是愚众，站在东边的是男主，是对我们尊生的业心来讲，就是我们的业障来讲，因为男女混杂啊，会退我们的道心啦，让我们对无上的佛法会退迟信心啦，那至于我们还会造恶业啦，或者说造着种种不好的东西。那说这个不好的东西，为了防止我们的业系现行，分成二。其实呢 ,C2 其实呢在一个念佛塔里面无二亦无别，一体的，是吧？所以很多人认为呢愚钝啦， 啊，这个八敬法师对比丘尼这个有约束啊，这个佛陀为什么对我们啊，对我们愚众有这样的啊不公平，感觉到对愚众不公平啊，难道为什么没有八敬法的这种概念？其实呢，八敬法是佛说，佛陀对八敬法，愚众对佛，就这样的。但这里八敬法和出家人那个法，那都是佛的境界。是因在受持之时跟佛是无二无别的，是吧？你比例来讲，对出家人对比丘的恭敬，对比丘的恭敬，那比丘可能站着不动，是代表威仪，他没有给你喝掌。他说我没有喝掌也是佛，你喝了掌也是佛。他说恭敬了，你是喝掌对大圣对我们出家人的恭敬的时候呢，那是佛心。你要悟到无上乘的时候，一喝掌一低头，皆共成佛道。就是说你的分别心就是愚性，不分别心叫难性。什么叫大丈夫呢？无分别心。什么叫愚人呢？有分别心。他说男人做呢不喝掌无分别跟亏心不二的，他也是佛。你喝掌低头那也是佛，是不是？就是说喝掌是有，不喝掌是空，空者是男众，有者是愚众。就是说愚众跟男众在无上上无分别。你比方说我要像男众一样不喝掌，那这样的对你来说的话，你就变成男女不分。所以佛陀的三乘佛法是对于众生根基来说，众生的习气来说，方便之说。就是喝掌作佛和不喝掌作佛难道有区别吗？难道你就不愿意喝那个掌吗？其实喝掌成佛和不喝掌成佛这样的对佛习性我们是一体的啊，是不是？但是在人间来讲，我要分主次第，就分主，因为男女要分开了。为什么呢？要我们要弘扬佛法，要更多的众生学佛，要更多接引的众生，我们必须要分得很清晰。这样的呢，上可以不离开佛故，下不离三乘故。不离三乘能接引无量众生，不离佛乘能成就无上佛果。就是说小乘、尊乘、大乘你各安立好，其实大家都在佛乘里面。哇，就是离三乘学一乘，就是邪说，就是说你这个啊，离乘所三乘就变成情执啊，变成执着，就执着就落在相乘，就变成邪见啊。邪见呢要把那些去掉才能成佛。什么叫邪见呢？就分别染啦，分别语啦，分别大乘，分别小乘，分别众生，都是邪，统统是邪，是吧？那邪呢？为了利益尊生故，那个人悟不上上乘佛法，那这个邪呢？邪道或者是外道，分别心呢，就是从啊修行无量劫最多呢，获得一点小小的善根而已，是吧？或者下辈到天上去，或者证个阿罗汉，或者证个菩萨，但是成不了佛。成佛，他必须要当下或者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喝掌，你喝掌就是阿育陀罗三藐。不管对方，你不要管对方，你在大乘里面、小乘里面、尊乘里面安住三性，一喝掌一低头，跟佛陀的上乘无上的佛法是有连接的啊。所以呢，华严经也好，法华经也好，楞严经也好，包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无上正佛也讲了五十三正佛。我这无上正佛叫化佛，显水呢显阿弥陀佛，对吧？所以呢显阿弥陀佛，阿弥陀光中又化啊无量诸佛，无量诸佛也就是无上正佛。所以无上正佛是代表法界，因为四现四住四显四回向四谛等觉妙觉佛，那代表着十个法界，现位代表尊生，诸位行为回向位是叫普贤啊，地位叫观音。那么说这个把发界一件，也就是发界一切诸佛是谁呢？是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受益，化菩萨就一无边。但是呢无量寿经的三山佛叫化佛，奢起的什么是最后一尊佛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叫报身佛，报身佛还有一个名字叫法身佛，因为他圆满了报身，他一定是法身。法身是共体，就是法身是我心亦是你心，十方世界共一性，这共一性的人意思是什么？叫法身。法身是个理，知道吧？报身是个事，事呢又自利又利他。什么叫自利呢？与法身同一体故， 啊，四呢与十方众生同一体故，同叫不灭。不灭呢，就是上不离十方诸佛，就不离法身；下不离十方众生心，叫不灭。不灭就是尊道的意思啊，不取不舍。所以呢，这个无量寿经的无上真佛呢，还是为了显阿弥陀佛；华严境界无上为了显毗卢遮那佛啊，三乘呢为了显一乘佛，是吧？这个五十二个啊，这个五十三参也好，五十二啊这个师弟也好，五十二位也好，都是为了显佛性。那我们说这里面第三经里面呢，三十四个鬼王，其实这个鬼王呢也是显我们一念而已，一心而已，一心现啊，一心现无上啊，三十四个鬼王。所以鬼王，那我们说我们讲鬼王的时候，一心现三十四个鬼王，那鬼王是什么？其实呢，鬼王也是大菩萨了。那个鬼王对峙于什么？对峙于我们的万念来的，知道？尊生有多少个万念，就有多少个鬼王，所以叫众鬼王，阎罗王众，就很多的鬼王。那说就叫三十四类，就是凡有三十四类鬼王，鬼王。而这鬼王就对我们一念啊，一念恶啊，就三十四个鬼王出来。而不离开心故，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分析出来呢？比例来讲，我站在这个地方面朝灯的时候，你一直说师父面东；我要面西的时候，你就说师父面西，对吧？我要是面南的时候啊，师父面南啊；我要面白的时候，你就说师父面白，就是师父面白的时候叫北方，师父面南的时候叫南方。师父面灯的叫灯方，师父面西的面西叫西方。不可能说我面南方，你绝对不会说我面白方，是不是？我面灯方，你绝对不会说我面西方，因为面西方的时候叫西方的境界，面南方的时候叫南方的境界，我面白方的时候叫白方的境界，我面灯方的时候叫灯方境界。也就是说灯南西飞，我面哪一个地方，你一定会说我们。再打个比例来了，那与人在家里面，是吧？在家里面，在孩子面前叫妈妈，在爸爸面前叫女儿，是吧？就是说在干婆家里，在婆婆家里那叫媳妇，在老公面前叫老婆，是吧？也就是在庙里面叫居士，在路上叫行人。你发现你自己有无量无边个身份，所以呢，你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无量个身份，肯定有无量个身份，是吧？你的身份就是说你在打人的时候有一个身份，你在打人；你在贪心的时候又有一个身份叫贪心；你在执着的时候又有一个身份叫痴心；你有一个求免的心叫明心；你要求利的心叫利心。所以你自己啊有很多的身份。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昆仙里面叫文殊菩萨，在院里面叫普贤菩萨，所以呢在背后呢叫观世音菩萨，在前面呢啊叫十方诸佛。也就是说佛陀面灯南西北左右的话都有不同的身份出来。所以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啊，他是有很多的身份，是吧？这样那我们说这个佛陀到底是一个什么？所以呢法界呢谁做这个念头？你比如我站在南边想着西边，我对着尊生呢，就是对着北边想着南边，对着南边想着北边，就是说南北。虽然你想着南边会刻意的感召于北面，因为你想你在动什么念头，你的心就会到哪方处，就会感召跟哪方。虽然你面对南方，可是呢你想着北方，结果呢跟北俱泸州相应，是吧？你对着北方想着南方，结果呢跟南瞻部洲相应，是吧？所以我们对别人好的时候，你想着怎么害别人，肯定会跟嗔恨心相应嘛，是吧？就说你对别人家爱的时候，后面想着恨，后面恨会跟你相应啊。 也就是说很多东西表面和背后，内心和外表啊，都会感召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呢有无量的变化，无量变化，并且这个心呢你走到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不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虚空都随着你变化，是吧？那到底世界有没有东南西北，男女老少还有富富的？没有的，统统没有，都是你心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34个鬼王呢，其实呢它的真正的体呢都是菩萨。什么叫菩萨？叫空中现有。空呢是都是心，心是空嘛，然后有呢都是你的万念感应。昨天晚上就讲到我们的死呢分二元对立，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叫根，外面世界叫死，叫尘，是以根尘二元。对心来讲，心无二元，心没有二元的话，就是说根尘都是心法，都是心。但是呢我们重视死的时候呢，就是它有外和内，就感觉到这个菩萨在外面，其实在外面，某一个人在外面，什么。所以呢我们都记上就不等的这个道理，只认为真有34个鬼王呢，那就是说有没有呢？肯定有，肯定有，因为死里面有，是吧？所以你看，你说常佛在外面在里面，你一定说在外面，在外面叫做死。他说在心上讲，心无内外，心没有内外，那常佛怎么会在外呢？在你心，就是你的心嘛。但是呢时有内外之分，你就感觉到常佛在。所以一个人不了解心的时候，常佛一定在外面，在外面就有外面的魔出现，知道吧？就有外面的佛出现，有外面的魔出现，有外面的菩萨出现。所以我们老是执着于心外的话，一定有外有内。如果你了解心的时候都在心内，就了解心是无相的，也没有内也没有外，一体的。所以我们修行人不掌握心的话，真的很难修行，是吧？所以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就很难把这个地藏经真正的搞懂，是吧？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什么东西啊，叫做主号鬼王，是吧？主货鬼王，这两个鬼王，号号着你的财富，号着你的福德啊，号着你的精气神啊。那说你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就完了，是吧？所以呢后面一个主货，一个人他的精气神没有了，那么说主号，主号才是专程，就虚空中的虚空了，他专程要耗掉，耗掉你的福德，并不是你的妄想，就是你杀一个人那就耗命，是不是？你的命就没有了，是吧？你拼命的去享受吃啊喝啊，享受福报啊，你的福报就耗掉了。这个谁在耗呢？就是在这个宇宙之中一个专程耗你的福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自信。那说这个自信呢，它非善非恶，由你动念而显，所以你动什么念，你的生命就显什么相。他这个主号的这个定，他是菩萨，他并不想耗你，知道吗？但是呢，你有这个贪嗔痴的念头，他就会耗，就会产生耗，知道吧？他并不像虚空，对吧？我常常讲，就是说你在虚空里打坐啊，可以耗着你的精气神。你打坐的时候，在外面打坐。然后你全是很多人打坐啊，翻身自己，然后享受清净。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他的精气神呢就往外上。以后你打坐完以后，你发现你自己没有力量，就是气不足。为什么呢？虚空他，你要是贪着享受清净的话，你翻身自己，外面这种力量了，把你的精气神给拉掉了。因为我打坐的人是非常知道的，一个在虚空里打坐，全人翻身，念头不生不起来，然后呢这个虚空太大了，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人晚上睡觉房间太大了，为什么叫消佛呢？一个房间太大了，你身上的气啊就领不住，然后你晚上睡觉根本就在无知状态，无知你身上的气呢就散掉，上到外面去以后，你身上的 气啊就不积，阶段。所以呢，你的气，你就老醒过来说，哎呀，怎么没有力气呀、啊，没有精神呢、啊？就因为你气耗着了。至于圣人，过去的圣人也好，还是我们这个皇帝都知道，他的反将呢，只有就像维摩战士一样，一丈长，一丈宽，小小的船，是吧？睡在里面，他这个气就不愿意耗，睡在那个地方，那个气就不愿意耗，不愿意耗。所以呢，就说船太大了，你就消福吧，知道？所以吃多了消你元气，就是你吃的都是撑，然后你的元气要把那个食物给它消耗掉，消掉以后，其实呢还不如饿肚子，就是饿肚子养元气，饱肚子伤元气，就是说吃的太多了，一定算这是一种自然状态，用科学也可以能解释。那我说他为什么消耗你的福报呢？人太享受了，有人看到花，哇，好美呀、啊！问你，你在消了。有人说看花，就是说六分看花，三分回收，就三分呢要内看，不要完全扑过去。所以说，你看着花不是什么欢喜，但是你心里面欢喜，心里面有内涵，就感觉到心花，就是心花。不要看到哇，花美，就是别人人家讲了一句好话，然后你整个的生命就给他，你就是好气。好福报，所以人家讲你好的时候不要得意，人家对你对讲你不好的时候不要嗔恨，都会耗你的气，耗你的福报，耗你的精气神。所以呢，讲好不喜，讲坏不忧，知道？要有这样的精神，你的福报就很大，是吧？所以任何的，所以打坐的时候念头不出来，然后打坐全身放松，有的。又不念咒子，又不念佛，念头一起不来，内跟外全放生了，那你完蛋了，是吧？因为全部放生自己，那就进入到那种空无状态，那个样，好像你在修，什么都不知道。至于这样的放生自己，然后或者骨头啊，它都会生掉，骨头会生掉。这个生掉以后啊，你的精气神不记住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啊，骨头钙质。它都会散掉，散掉以后你走路没有精神，就是一个人修到最后面什么都不想干，懒惰。为什么呢？因为你泄的太多了，对吧？所以我们念头要起来，就是说人要有精进根呢。什么精进？因为我们修行这个如果要是打坐很累了，然后这个一休息前后放生，也不念佛，也不集中思想，没有专注，然后呢躺在那个地方或者坐在那个地方，那就全部放生，什么都不想，这个时候就不好。那当然累了睡一下是可以的，你坐着睡觉也可以的，但是只能维持一下，马上提起念头，念头要集中，缠着它是就可以灵气的话，精气神就出来，精气神你就非常有修行状态。就是说一个人老是对修行不感兴趣就不行，是吧？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念头。比你来讲，你干一件事情你不想干了，你一定得消耗消气。你就别人叫你扫地，你不想扫，被别人那是要你扫地，你是被逼迫来的，因为没有念头。这个时候你干，你在扫地的时候就耗气了，哎，你自己主动来扫，有念头有愿力，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可以养气。是啊，就是说同样我来扫地，被人家逼迫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一定在耗，但是呢你喜欢做的时候一定在养，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学会主动啊，你像陪佛啊陪会啊，这个佛啊要自己去陪，要自己主动，只要你不是主动你就完蛋，知道？所以在这个你不主动被人家推着，就上殿啦过堂啦让人家推着，那你就耗，因为你不积极，你没有念头出来。因为我们最近那个念头愿力很重要，这个愿力要升起来你就不会耗。一个人耗太多了就有磨难现前，就叫主祸。什么叫主祸呢？这个天灾人祸，你就是说你念什么因就感召什么果报，这样。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该死的时候，连门的水都可以把你淹死，是吧？就是说那个人该死的时候，就是说山上会掉一个石头直接把你砸死， 就是叫祸，这个祸来了你躲不过来，是吧？那只有怎么样的才能躲过呢？只有我们要修慧，不管你在任何环境，你都一定要保持你有愿力，你有信心，你有主动主动的思想，因为我或者是他每天都在变化，要保持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种主动的，都是有愿力在那个地方，都是有信心在那个地方，知道？比如说今天做，我今天是这样子，明天做，我明天是这样，我晚上睡觉都要保持状态，日夜不断，常常相续，没有一秒钟我放弃我的修行，因为修行不是一段一段的，是长期修行，是长期修行，就是在生活中你要产生一个惯性，惯性的修行，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我都要充满信心啊，这样的修行，这样的修行的话啊，你的这个福德啊和智慧啊啊都会生出来，所以你就不会有多大的灾难，是吧？所以我们讲命运是可以完全可以改变的，是吧？我们看调方师训就知道，一个人啊可能天生无子，但通过了自己啊不断的修，他就会产生变化。命由我自立，命由自己决定的，这样的修行他一定会改变的啊！你看到我到现在我都还去这个种佛啊，种慧呀，我很重视这个，就是说一个小动物也好还是一件小事情啊，那我说我都要去重视它，因为我知道这里面有福报，是吧？福报，一个人不重视这个福报，不晓得改变，等于说这个人就改变不了，一辈子就是那个样子，发现你一辈子没有什么变化，就证明没有改命，就是你修行一辈子为什么改不了命，你一直这个样子呢？因为你没改它，一直按照你自己过的心去走，是吧？这个你改命的话也把自己的一些观念去的，按照佛经念去修，就是佛怎么讲我就怎么修，是吧？就是说不管我要借景修行，要借你所原有的这个环境来修行，任何地方啊，它是不需要去改变外境的，你心改变就可以，外境都是咒缘，所有的外境都是咒缘，知道吗？你坐在路上，坐在火车上，没有一个固定的修行，不是说我们出家一定要打坐，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愿力，就是说别人来讲这个那个地方善良，叫我去善良，那我就很积极的去做，就想法把它搞得圆满，并且还拿钱给他，因为我自己里面要种福报，是不是？我还要种福报，还要为大家种福报，我还积极的去做，绝对不会说无所谓吧，不能这样的，是吧？所以在外面去，不管是坐火车啊、走路啊，我都要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我都很认真的去做。就是一个婆婆来，我要更认真的跟她讲佛法，是不是？要在外面要是挖地的话，我很认真的去挖地，是吧？所以呢，这个炒菜我要认真的炒菜啊，这个扫地要认真的扫，就是要有一个主动的愿力在那个地方让你做好，不要被别人所逼迫，不要被人逼迫，就是被别人逼迫，一件事情被别人逼迫，我告诉你，所有事情都会逼迫你，因为你是这种性格。老是感觉所有事情都是被逼迫的，而不是主动的。一旦失去了主动、逼迫、被逼迫感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在你生活中相遇，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的跃动。我刚刚开始好积极，过一下子又没有跃动了。就是说，那你这样就像我过去常常讲的，就是跳槽的人呢，跳槽的人远远在跳槽，远远在跳槽，都在。不是在跳槽就在跳槽的路上，他远远不会有积极的这个心态，是吧？所以修行是当下的事情啊。还有一个你看主师鬼王就是吃嘛，是吧？吃的东西嘛，吃主师鬼王又叫五谷神啊，五谷分灯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浪费食，那说我们这个主师肯定不开，主师鬼王肯定就不开心，他会主师，就是说你浪费粮食，那我说 鬼叫对你可能会有饥饿的危险，是吧？让你没得吃，是吧？庄稼不能长庄稼，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讲灶神是吧？灶神就是举世，是吧？就是说我们不能晚上偷偷的搞吃的东西，那举世鬼王肯定不开心的，是吧？就是那举世鬼王就是早上是天，中午是佛，晚上是下午是畜生，晚上是鬼，是吧？那么说这样你吃灯下，晚上那吃灯下一跟鬼打交道，下午吃就因为那鬼王呢他是有分工的，就是说你跟哪个相应了，你就会受哪种果报，是吧？所以我们讲天天跟鬼打交道，你福报肯定就没有，是吧？天天跟畜生打交道，那你福报也就没有，是吧？我们要中午时是跟佛打交道，比如说早晨时是跟天打交道，所以呢我们强调就吃天使吃佛使，尽量的不要吃畜生使，不要吃鬼使，是吧？如果你要吃，我们要想我们要吃月做月，哎呀我肚子饿了，我实在受不了，我要吃点做月影子，要这种感觉，或者我在吃饭如吞药，就是要这种感觉，不能够说早上中午吃少一点，晚上大吃一场，就社会上都是吃畜生食，就是说社会上好多打工的人呢都是晚上喝啤酒吃大肉，然后如果晚上喝酒或者醉醺醺的回家去，就是晚上吃啊，那个晚上吃了八点九点跟鬼打交道，所以这些人都可能没什么好吧，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特别要注意，所以这个常常这个吃东西，所以我们讲吃饱了这个前面讲就吃饱了肯定也不好，是吧？吃饱了算怨气嘛，贪吃都是跟那个主是鬼王，就是说恶劣环境或者是贪嗔痴慢疑，他说都会感召于主是鬼王的相应，恶的相应，他说对你肯定都是不好。如果你要是吃饭了天使或者佛使，或者说这个善法使那么说这个居士鬼王呢就变成菩萨了，因为这居士鬼王呢他本来是空性的，你只要跟善相应，那居士鬼王就变成善；如果你跟恶相应，那居士鬼王就跟恶，因为他是跟我们的心是对境的，他随心而现。他为什么要随众生心而现呢？就算众生知道作恶的恶，作善的善，因为我们的妄想是没有善恶的，但是呢我们的自信随着妄想而启动，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到地狱呢？因为我们的自信呢随着心而现境界地狱。地狱到底是不是地狱呢？地狱自身就是我们的自信，我自信的本体本来清净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地狱而不现天堂呢？就是我们心识在顿念，如果你心识没有贪嗔痴念，怎么会有地狱会出生的境界出来呢？你一看到那是你境界，我看到的是我的境界。同样在这个世界，有人到寺庙来造业，有人到寺庙来去尊善，有人到寺庙来立即就知道，到佛那个地方他只要看一下金刚经就知道般若之后，要留下了解了般若之后就知道是心法，知道是心法就是无相的，我到寺庙里见其相无相，那就跟般若完全相应，它不生分别，对吧？不生分别，为什么呢？持相它是无相，它会影响到它到佛教的叫举持三宝嘛，举持三宝看到佛像就知道无相，我持无相就是彼无相，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佛像它就是无相，因为心嘛无相嘛，所以无相。一物一就是物一切，就是说我到寺庙悟这个道理，为什么常常到寺庙去呢？我悟到一义就悟到你的家也是无相的，知道吧？我并不是在庙里面知道了无相，此心无相，所以呢它是无相的，因为绝对就是无相，有相是实，我不要管它是幻化的，都先变现出来的，然后这体就是无相。那你这个道理明白了，就是此处一物，这一念悟了，然后你走回家去 看到你的儿子身子都是心变现出来的，此即是无相。那说你的家也是无相的啊，你的去聚居都是无相的，什么儿子身全是无相，都是心变现出来，都是无相的。哎，就是一去无物，一切住物。那到寺庙干什么？就是悟到这个道理。至于到寺庙干什么，就是悟无生自理，了无相之是相，了无住之体，就是你这个无念无相无住，你知道了无念无相，就是说你知道了，我们修净土法门，知道了时间是无量寿，空间是无量光，世界境界是无量大悲。为什么呢？心相是佛相，心是佛心，念是佛念。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念，你看到佛不是佛念吗？是不是看到相不是佛相吗？那你看到寺庙不是佛的境界吗？那此处是佛，然后彼处就不是佛了，是的。所以呢，你到外面去，这个理相续不断，回家去，此念是佛念，此相是佛相，此住是佛住。何为佛念叫无念，何为佛相叫无相，何为佛住叫无住。因为无住无念无相，这就是佛性，也就是阿弥陀佛性。所以你到了哪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处物一切处物。那么说我们到寺庙主要是这个叫做呢，主持三宝。主持三宝目的是引发我们叫做心地三宝，就是我们自信三宝，就是自信三宝变一切处无处不在。主持三宝是引发我们的自信三宝，所以自信三宝变一切处，主持三宝一定在佛在这个寺庙里面，是吧？所以今天到寺庙呢，获得了主持三宝，才了解自信三宝，所以自信三宝变一切处。你到哪个地方都一样，就是说我们讲无念就是佛宝，无相就是法宝，无住就是身宝。所以佛宝法宝身宝就是当下，无量寿就是佛宝，无量光就是法宝，无量境界就是身宝。这样就是你的一念叫做佛宝，你的法界叫法宝，你的境界叫身宝，佛法身就是当下。所以你回到家里面去，你的一念叫佛宝，你的法界法宝，是吧？你家里反是什么样子的，那叫境界，境界身宝，是吧？那么说我们去分析它，怎么分析呢？叫无念，此念，此一念是无念空故，叫佛性。此法界，法界有相，有相心是无相的，是吧？因为心是无相的，所以世界无相，叫什么？叫法性。啊，此境界，此境界为意而生，此心一意，意是什么呢？叫做身宝。身宝是无住，无住呢，就是此住无住，当下的体积是无住的。当下即无住，昨天今天明天当下是无住的，本来无住，吃饭过去了，他本来无住，你想住也住不住，他无住。既然无住的话，他本来无住，就这样，这叫身宝。不管到哪个地方，你在你家里面能住吗？对吧？你儿子孙子在你心里面能住吗？住不下去的。但是你牵挂是你的迷，就是我现在牵挂我的孙子啊，那是你的牵挂。我想着昨天的孙子啊，我看到昨天今天，那是你的牵挂和忧患，是你的回忆，是你的在想，对吧？是因为他本来无助的，昨天过去了，昨天过去了，没有了。但是呢，我一直在想昨天今天明天，那是你的想。事实上呢，他的本体是无助的，因为本来无助故，本来无助，不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本来无助，本来无相，本来无念，就是佛宝法宝身宝啊，便一切处无处不在。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这个叫做举实啊，举实。所以呢，我们这个举实跟我们的积功德、小功德这个，就是吃饭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积小善能成大德、大善，记得积小德能成大德啊？为什么呢？你积，按照规矩来讲，就是说法界与一念相应故，你这一念是小善，是吧？就是说我在吃世界，在吃世界，就是说我吃早食与天相应，这是佛讲的，是不是？就是说我吃午食，或者我保证自己吃半饱，不要吃得太饱，是吧？就可以，那么说这样的不会耗你啊，是吧？就是你跟鬼王善法相应呢，那鬼王刚才讲了，那个鬼王居士鬼王从哪里出来？从心性里出来啊。 这是死里面在外面了，因为我们死在分月二元的时候，好像这个局势鬼王在外面，局势鬼王在外面，他降灾给你是你自信降灾，是你自信的主事鬼王在降灾于你，因为自信我还没有证得，但是呢他一定会显出来，一定会显出来。那显出来在我们不知道心也不知道性，但是呢我知道死一定在对面，对面叫死，死就是二元的，二元就是有我有世界，二元对立。那有二元对立，那我在举世的居中来讲，我要是恶，那我死里面的二元里面外面的境界，它就有主事鬼王就出来，就是自信鬼王会现出主事鬼王。我主事鬼王面对你做恶会将灾于你，如果你要是登善念，你的主事鬼王会降福于你，是吧？如果你要了解自信的话，鬼王就是自信，自信就是鬼王发的，是吧？你了解一切境界就是心的话，那就变成自信了，是吧？变成自信，那鬼王就是大菩萨，是吧？所以做菩萨还是做善还是恶，都是来自于我们一念，是吧？如果你一念悟了，这个鬼王就是自信鬼王；如果你迷了，要不是善，要不就是恶，是吧？叫居士，还有一个叫举财鬼王，看了财王。所以这个财在我们自信中本来就有的，因为我们定念头啊，就变成外在了。所以外面有财王，对吧？原来弥勒菩萨他是我们的大财王，是吧？看了弥勒菩萨大肚皮，是吧？然后手上拿个金银宝顶在那个地方，有人棍在那个地方，要为了发财就棍一个弥勒菩萨，对吧？那弥勒菩萨是谁呢？就是你的死啊！你说弥勒是为死啊，他就是你的死啊。就是说你等什么念，你失去在，就是说他就这个死呢就会给你的财富，是吧？所以呢这个财并不是来自于外面，叫自信弥勒，是吧？也就自信弥勒也好，自信光棍也好，自信这个赵国民也好，我们自信这个还有一个财王，不是叫什么梨，叫什么范蠡，是吧？范蠡，古代的范蠡也是财王，他是大财主，他这个过去啊，人家都拜他为财神，赵国民也是财神，关公也是财神，还有这个弥勒菩萨，佛教弥勒菩萨也是财神，还有很多的财神呢，这个土地菩萨也是财神，有人他们一生去拜拜土地求财，土地菩萨也是财神，那整体来说呢，都是自信财。不是在外面，你要悟到了以后的话，很了解一些法不离自性故，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知道二元对立嘛，你举财归完了啊，他就会，他不但不能不吃给你财，反而我让你倒霉，是吧？当然就是说你知道恶意强行对了财，你比如你抢银行，你对到了钱，过两天被抓起来被枪毙了，是吧？你想小心思小聪明，是吧？找鬼来，就是在泰国啊养小鬼啊，做生意啊养了小鬼，然后又不知道说他给你让你发财了，那时候当时的那个鬼呀、那鬼跟你心相应，他可能会跟恶相应，那时候你找恶意，你不知道那从哪赚来的钱，等那个小鬼不开心的时候啊，让你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让你呢这个私奔无里，家不像家，就是他会让你家里面非常的乱，就是虽然你得到财，可是呢你全家散了，私奔无里，家里不像家，儿子不像儿子，他会让你儿子分掉了，这个儿子跑掉了，与我分掉了，老公在外面跑，然后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的，这就是把小鬼请回家去。人是得到了钱，可是呢你看很多人呢，这个家里钱很多，搞得是你像那个什么什么印什么刚刚抓起来那个妻子跑到外面去了，自己呢在牢房里啊，刚刚叫什么印呢，就搞房地产的那个徐家印，是吧？徐家印，刚刚老板的自杀了，就是 也就是这些人，你看妻离子散，儿女都私奔五里，然后家被人家分掉，所以这样的人才多。他这些人都是找了小鬼，知道吗？找了小鬼，想方设法的去赚钱，结果到最后面一家人名声都坏死了，是吧？所以这些鬼才啊，我们千万不要去赚，因为鬼他是不开心的，你跟鬼相应，跟恶相应，是吧？而一个人善的话，你不需要用这种方法的，你自然有善财。所以不要随便的呀，这个掠夺人家的这个不义之财，就是我们啊，路上捡到的钱呢，要学会放生呐，或者布施啊，或者做什么事情，不要捡，哎呀，我捡了100块，然后就放在这些火把换自己饭，这个钱最好不要要，是吧？就不吃掉啊。当然，也许你是做了好事，这个菩萨给你，就像那个啊，买耳啊，就是为了养母亲，把儿子给买掉，哇哇哇，24孝里面，就是把儿子买掉，为了养，他儿子可以再养父母，只有一个，他把儿子把买掉来养父母，结果呢，他哇哇哇出一个金块出来了，是，因为他的孝感登天。讲这一个故事，不要找那些不义之财，不要找鬼财。他说这个财要学会怎么做呢？就是不吃，财一定从不吃中来，是吧？是因为我们讲，就是说修桥补路都是不吃，或者说养精建设啊，欧朵建生意啊，学会不吃啊。所以人这个多不吃，也就说生个富足个月结法缘啦、啊。或者是对别人微笑，对父母孝道啊，对世界修桥补路啊，这些人呢都肯定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再说你今天得到的财也不是以你想法设法的用规定的方法得到的，以过去就是说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带来的钱，我这个钱不一定是那个果报，是你上一辈子修来的，只是用正当的方法用完全可以搞得到钱，是吧？就是你修行，你修行修不吃，你钱财福德一定就很大。比如说比例来讲，我们修寺庙，是吧？你修寺庙，我修现在修这个房子，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化缘啦什么，你修行就可以了，自然人家会送钱过来，就是它是自然的。你要说我从来不在外面去化缘，告诉不告诉别人我在做房子，我现在不告诉别人，就是钱就自己会来，就是四面八方就把钱送过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修行嘛，常讲法不吃嘛，你不吃财就很多，是吧？或者这样的修行，你像我在东林寺，说这个后山的树都是我栽的，就是都是我们这个和尚在后面种的。至于过去的福德比较大，修行比较大，啊，三步一拜九华山，步行到五台山，居山洞是吧？居山洞修行，这些都是你的财富。是吧？我们讲定就是财，戒就是财，你持戒就是财，修定就是财。因为这样你持戒，众生就不受伤害，不受伤害，那就是福德大。因为福德大，那你就财富多，是吧？我们不但是有物质上面的财，还有呢精神上的财富。对我来讲，再大的寺庙，我的精神财富远远超过于它。为什么呢？因为一粒微尘就让我可以享受到天地之财，就是说你现在把一个花给我，我可以坐在那地方，我可以享受到天地之财，对吧？我随便一个微尘，我可以感受到无限的福报，就是说不像人家要金山银山，你给我不需要的，对吧？你只要给一个小花给我，我就获得金山银山，我有这种功德，对吧？所以我内心是非常满足，因为满足财富就多，是吧？所以一个人呢不满足啊，他就很饥饿，是吧？像这样的人永远没有钱的，是吧？他说即使你有很多钱，你现在不修，如果你现在不修内心饥饿，再多的钱又会被你花掉。所以因为你内心饥饿，内心饥饿的话就是说内心贫穷嘛，饥饿嘛，他不满足嘛，就是不知道当下具足法界，不知道这一念具足法界，就是扫地啊。其实呢，在三宝面前，就在空性面前，在一念里面变法界的， 阴里面，因为慈就是心嘛，心变法界。为什么一合掌就变法界呢？因为这一合掌是十方诸佛面前都有我的合掌，我一合掌十方诸佛面前都有我的合掌，然后呢我带一切尊生在合掌，是吧？离间诸佛称赞于来广修供养，并且参会业障。那这种功德多大？不管是从身口意参会上面，还有建立勤转法轮、勤复居士，这合掌里面都具足了。这一刹那时间，你说普贤菩萨也相当是一个财神的，因为我说菩萨是这个智慧，我普贤菩萨叫福德，是吧？所以修普贤心愿的人一定福德非常的大。合掌的时候，他的财富已经跟虚空一样大了。所以就是说，你说我现在还会贫穷吗？是吧？绝对不会。不管从法义上来讲，还是从福德来讲，我都是具足的，是吧？所以像我这样的去，能够，因为我了解这个题，所以我诚心诚意的，我是非常认真的，一点都不怀疑的，因为我了解了这一念合掌的功德。所以呢，我对他非常尊重，并且求无上菩提。啊，我不求人念佛，我合掌不是求人念佛，我求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吧？就是我带一切众生在合掌。现在关于了我有钱没有钱就无关紧要了，我只要这一念，就像我得到太阳，那怕光不变十方吗？所以我不要考虑了光变不变十方，不考虑了众生能不能得到光明，我只要拥有了太阳，我身心所有众生都得利益。所以我得到太阳怕没有变十方的光吗？是吧？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只要拿着太阳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一合掌就相当于太阳在我手上，所以光明遍满十方。所以大家想，你手一合掌的时候，你是太阳的功德，一千个日头，知道吗？在你合掌之中，这种功德，你说你现在想一想，常福多么的满足，常福有多么的满足，知道？他的满足是变法界的满足，并不是说我不要，我具足了，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修行拿手即来，拈手即来，还学习呀、啊。这个我跟你讲法的时候，我这个看都没看，就是拿起来就可以讲，每个文字我马上就可以讲。所以地藏经我到现在还没有吸气给他看我一遍，知道？但是我拿起来，不管是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我拿起来就可以讲，并且每一个文字我都可以讲半天。那就可以讲一天。那为什么这种福报智慧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说你已经明白了，不需要学习了，觉得还要学习什么？因为是自信出来了，它自己会出来，知道？所以获得这种财富圣财呀、啊，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有圣财还没怕没有功德吗？你有功德还怕没有福报吗？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四心三十二相八诸正法都已经现前了，就是这个肉皮囊放在这个地方，我知道我有三十二相。为什么呢？我了解空性就是三十二相，我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三十二相八诸正法，知道吗？三十二相含在里面，这是众生不知道而已。我非常明白什么叫三十二相，这样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三十无我相、无法相、与我非法，一切都是心，心是无相。这个时候就三十二相了，知道？不是转轮送完就是佛，这个果报就是这样子的，知道吧？所以对法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是吧？所以不要拿很多的心思啊，在外面去搞股票啊，这个赌博啊，打麻将啊，赚那么一点小钱，知道？那一点是恶念，是吧？那是聚财鬼叫消耗你的钱，就说不但你没有钱，还要让你的钱呢啊，给你带来灾难，举财鬼呀、啊！什么叫举财鬼呢？就是说让你赚钱害你，知道？让你赚钱去坐牢，就是你赚钱的目的，你要没生下来你就上老子去搞钱，搞了钱以后呢，被公安给抓住了，钱全部被人家拿走了，就是赚钱就是害他，知道吧？就是当官赚了钱，一屋子的钱，到最后又把一家子搞坐牢去了，是吧？所以那个钱就是这个叫聚财鬼，你用恶念赚来的钱的聚财鬼就会害你，知道吧？你的自信就会形成出来对你有伤害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钱都会把你害死，是吧？所以过去很多夫妻啊，没有钱的时候夫妻寓教于妻，有了钱以后 两个人呢各有心思，就是说没有钱的时候两个非常好，有了钱以后两个人一个想着灯一个想起，在一床睡觉心不在一个上，你担心我我担心你，互相呢欺骗，就是家不像家的一样，就是人有了钱又怕我变坏了。为什么呢？就是钱来自于不正当，如果要珍惜这个钱的话，当然就是说要珍惜这个钱，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钱呢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财富嘛，功德嘛，所以呢对任何财产我们喝杂恭敬尊重，做任何小事运钱都要知道珍惜，就像我们吃一大米啊，运了一块钱了我们都要珍惜，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些工人一样，师傅就说在那边建房子就一点小钱倒是跟他讲价格是吧，就是说如果你是贫穷或者是吧，我不吃给你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说但是不能够想随便的乱运庙里钱，还是非常很细腻的观察这个钱怎么个运法，但是这个钱运的正当不正当啊、我们那个包工头心里想，师傅这么有钱就让我们多赚一点钱难道不行吗，他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们就想法设法的该让你花钱我一定会让你花，但是不该赚你的钱还是帮你赚，因为我送给你或者你家里很可怜或者说你做生意失败了被人家骗了我不吃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如果这个价格还是要按照价格来算，知道就是说不吃或者供养或者是在外面做什么事情还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也常常就近的一个可怜的人了，就是说我们该不吃就可以不吃，但是呢这个分开来说是吧，所以还有一个呢叫主俗，就是财主俗就出生啊，就是家养的出生的、啊、家养的出生他也有就成鬼王，他专程跟这个出生男是一个举出，就是说那个举出生那个鬼王，就是一个人呢老是喜欢狗，你可能就变成举出生的鬼王是吧，所以呢有一些狗啊见到你就咬你，为什么他会咬你呢，你可能对那个狗不好，所以我们常常对畜生不好肯定是对你不好，因为他有人在举持着，我们对所有的动物我们不能够轻视他，因为他也有佛性是吧，就是说我们老是骂他欺负他或者说瞧不起他，因为小狗很可怜啦、身上脏兮兮的呀、然后我们就欺负他不理他，那就怕他，好像是好欺负，觉得小猫好可怜，饿得要死，也不没有一点同情心。那么说对你就不好，因为他还有主人，叫主情鬼王，主畜生鬼王，就是主畜生鬼王，你对畜生不恭敬，就对父亲不恭敬，对父亲不恭敬，那么说对你就不好，是吧？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呢，都应该，但是对所有的动物的恭敬都看得到的。知道吧，比例来讲你这个蟑螂是吧，或者说你看英光大师过去他那个房间里有很多这个老鼠是吧，人家要把他赶走，英光大师说跳死了，他讲家里有很多跳死了，他说英光大师说这个跳死也是我的过去的6000转数，知道，所以呢他就念经嘛，他说他小动物你呢这个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住就跟他讲，就是说如果我叫他走他不走，是也就是说那就是我德行不够他是这样讲，就是也就是说他常常很谦虚的心恭敬心对那些跳石蚂蚁那些动物得去忏悔心，他说你为什么老是干扰我是不是我德行不够就是他常常这样忏悔，我请你走你不走障碍我的修行，但是呢怎么办呢，他 他常常这样的以这个小动物为警示，是吧？就是说我房间里很多猫狗这里，或者说那些蚂蚁来了，可是我怎么修行，它都在干扰我，我的德行不够，它常常对那些小动物很关键，甚至给它吃的。你说这样的时间久了以后，哎，慢慢的那些蚊子啊、跳蚤啊，以后都没有了，自己就走了，是吧？他真的能感受。很多寺庙里面打棒，是吧？打了棒，棒一敲，老鼠哗就过来了，吃完以后就走了。你就会发现，老鼠啊，终身都有灵性嘛，都有佛性嘛，他一定会，就是说，你给一点苹果给他吃，他就不会乱咬。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衣服啊，给你咬到处都乱咬。哎，你有一天你喂点苹果给他吃，放在床脚底下，或者跟那个房子脚边的，哎，那个老鼠一看到床脚的就吃完以后就走了。他为什么呢？他知道是你拿过来的。我们很难想象，就是我现在很多时候啊，看到那个小视频里面就看到那些小动物啊，跟人一样，就那狗啊，还有那个很多跟人一样。他能知道你的想法。我们前天在路上嘛，在路上一条狗嘛，这狗我们不认识，路边狗，它往那边走，我们站在这边，我就这样过来，过来，那狗对我看着呢，我说过来，过来，那狗跟你就过来了，就是哎，它能听懂我讲话，看到没有？后来走，一段时间往前走，走到前面的狗又跑那边去了，我就说过来。过来，他又过来了。过来就是说呢，后来在底下，可能他有主人嘛。他主人离我们太远了，他就等着他主人。我就大叫：“狗过来，过来！”那狗张望着，还想跟着走。你就证明狗能听着你的讲话，就是很多的动物知道你想讲什么。所以呢，就是说那个好多动物，老鼠啊，你给你吃的，你吃了以后不要害我的东西啊。他真的不会吃你的东西。你看我那个椅子上面，就是上面是很多的东西啊，一起呢我吃一半他吃一半，就是你把苹果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面，现在就没有苹果，放在第二天第三天烂了都没有人来吃。但以前就不是一样，以前苹果啊他吃了一半，第二天过来就吃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苹果在外面一段时间了，我把苹果就放在外面，反正吃了一半，然后苹果就放在了那个拐个饭子，就是我们三楼梯那个拐就放在那个地方，专门给老鼠吃。哎，吃了一段时间，老鼠就不过来了。啊，就是善心的人他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对老鼠啊不要有欺负之心，这样呢对老鼠不好，老鼠会把你的衣服啊给你咬破，是吧？那狗有一天那个车子啊把一条狗给压了一下，他们晚上就停在外面，第二天那个晚上视频可以看见，那狗啊带了好多狗跑过来了，又把那个车子给它车掉了。那个第二天早上那个主人下来一看，车轮胎有瘪气了，那车子底下那个前后被车掉了，就把那个狗撞了一下，很多狗了以后，还有那个蛇啊什么东西啊把那个头咬掉了，掐断了。结果那个蛇呢会把它咬死，那个蛇头啊跳起来把那个长大头的那个人呢咬了一下，那个人送到医院就死掉了。也就是说动物啊它有强大的成分性，连动物都有成分性，何况那个主禽鬼王还有主兽鬼王，这些鬼王呢对我们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好的话，它对你有护法的作用。你不要以为你老鼠也可以护法，老鼠也是菩萨，知道？就是说所有的蚊子苍蝇它都是菩萨，只要你善心它都护你的法。你看有一个人吗，是吧，他还不学佛了，他只是买了40万个鱼放到水里面去，有一天他坐船的时候掉到水里面去了，掉到水里面去，后来第二天早上那一船人都死了，就他一个人豁出来了。他在掉下去以后，冥冥之中感觉到很多的鱼啊，把他往上滚，滚到岸边，所有人都死了，就他一个人活了。也就是说，那个鱼，那个滚他上岸的那个人呢，那个就是鱼，有40万个鱼呢，把他推到岸上面去，就证明说，人在世间，对畜 畜生好一点呢，畜生它也可以化为这个动物啊，过来帮助你，是吧？所以我们在路边呢，可能我如果你要是修得比较好，还可以跟他聊天，是吧？我们无量法师以前在那个三家湾，是吧？三家湾那后面，我在前面就他在后面住。他每天早上在修行嘛，他是参禅的，天天在老佛，三四个人在修行。我们天天有菜就送过去，有菜就送过去。他在修行一段时间了，那个主的鸟却在叫，他可以听到那个鸟就讲话的声音，他可以感受到那个鸟就啊在讲什么，他鸟就聊天啊，唱歌啊，跳舞啊，他在什么鸟就讲什么东西，他可以看到鸟就那鸟就吱吱啊的叫的时候，哎，今天要来人，是吧？他说那他一看到什么事，他一看到鸟就来，他就知道今天来什么人，今天来什么人，他就可以看到鸟就讲什么。知道鸟去飞来飞去了，他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人可以跟鸟去产生沟通。这一人修行修得比较好的人呢，可以跟动物可以产生沟通，可以跟他聊天了，他可以告诉你好多秘密，是吧？因为你看不到的东西他能看得到，你不知道的他知道，就是他不会讲话而已，或者他讲话你听不懂，是吧？你看那个牛郎，是吧？所以就是说还有一个叫祖魅鬼王。祖魅鬼王就是我们到山里面去啊，特别注意到这些魅，就是说任何的树老了就可以成精，知道吧？就是说山，特别是山里面那块石头青菜啊，很大很大的石头，有人天天拜天天拜天天拜，诶，他就成精了，就成魅，魅叫祖魅鬼王。祖魅鬼王就是一个大树变大了，知道吧？年纪变大了，他就有感应，就是你像北方就很多就妖怪呀、啊，经常他说这些户外道啊还是有的。今天我听到一个这样的电话，那个人好奇怪，就是郑州的，他那个人在上海的时候呢，他的小孩子可能得了一点忧郁症嘛，就听说那个人好厉害，他就带孩子过去，因为那个人给他搞的时候啊，搞的时候他的一人念经搞了四五个小时，他的那个妈妈呢就产生很大的反应。那孩子不信嘛，孩子不信，他妈妈很信，他其中有一个妈妈也信，孩子也信，那一个呢就跟他反应非常快，很快就把他病搞好了。哎，他这个人呢，他们孩子不信，因为孩子不信，他妈妈有反应非常的强大，就是说或者是呕吐啊，或者是打哈欠呀一类的，反正他说平时没有啊。后来今天嘛，他一打电话，他说这孩子可能有一点不好嘛，他打电话给郑州那个人呢，又不知道念什么东西，又产生他在上海一个在郑州，既然反应好大，因为他是那个女的是信佛的，还是我们这里皈依弟子，但是呢。他其实呢，我说那就是外道嘛，外道是有的，不能说他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副外道是有的，就比例来讲副神啊这些东西，这是我们不能跟他打交道。但是呢，有时候那个外道啊还是真的有作用，因为我看过一些外道嘛，比例人在南昌，是吧？南昌一个人，他的女儿也被那个什么娘娘给附了身。后来生了以后呢，我就给他念大悲咒，念大悲咒念完以后啊，念了三遍大悲咒，念完以后啊，那个鱼孩子哇头摆得更厉害，就生气。后来他搞得没有办法，因为我也降服不了他。后来那个婆婆呢，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找那个外道，找外道，那个外道就上马嘛，上马的时候哇就进去了，进以后呢就讲啊，你找一个和尚来压我。就是说就给我停头按着好痛，是吧？就是我又没跟他见面，我又不知道他存在，他也不知道我存在，那个巫婆一上去就知道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我跟他家，他这个家里面跟他家里还是有一点远的，他就想到去找他，哎，他一讲啊，你一定要就准备要供我的像，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搞，他说我才放过你。然后说啊，我答应了以后，哎，那孩子就好了。你不觉得很奇怪？证明这个魅呀是存在的，知道吧？ 这个昧就是年老曾经附在人身，就是啊，就是说你要不好的话呢，可能附在你身上会害你的，哎，你要好他就不害你。就是说当然我们不希望遇到这个不好的境界它附在你身上，如果你学佛正念它就附不了，如果你要是执着它就附在你身上。有的人就是说你比例来动灵是一个叫慧意是吧，他一念佛的因为他特别执着，念到最后面呢，那个他跟我说他说二老汉请我走下来了，就是看到二老汉在这个坐来坐坐，后来就对了神经病到无量寿寺住了几天，住了几天叉着腰把衣服脱着上身下身就穿裤头子叉着在骂人。修行了他就浑日法师嘛，他这个年纪大了现在已经晚生了，也就是说他修了一辈子佛到这个后面走火入魔，原因却在哪里，就是执着。你就是说有人家念佛不会走火入魔了，那念佛怎么会走火入魔了，他也是念佛一辈子，念佛执着也会照样走火入魔，知道吧。所以呢这些那这个走火入魔什么呢，就由灯业谁都执着撞到你心里面去了，因为你一执着这个魔从哪个地方进去呢，从毛孔里面进去，或者从指甲里面进去，或者是从那个恶朵里面进去，从鼻子里面进去，毛孔里面进去，从这个就是某一个地方很弱的时候从一个穴里面进去的，知道吧。所以一个人修行执着的时候你去就会产生魔进去，等那个魔等你快死了福报晚了以后那个魔就离开你，那你就直接下地狱了，是吧。所以走火入魔肯定不是好事。那个昧呢就是你看树老啦，这个老树不能够随便让刀砍，知道吗。因为过去我们山上不是有一个吗三宝树吗，有人想砍，后来梦中呢就有人呢就告诉皇帝是吧，皇帝就不让砍嘛，是吧。有的那个树啊砍了以后流血，就是说树你呢还有年纪大了走火入魔也有，就是年纪很大的时候快死了或者还没死之前呢，你执着习惯了魔入到他心里面去，然后呢走火入魔，就是说背叛很多的这些魔。他说也有呢他做了魔以后信佛以后那个魔就离开了，也有这样的。你像我们以前这个叫杨慧，他以前就是走火入魔了，然后出家了头一剃出家了以后呢，哎，他这个魔他以前呢都有感应的，跟人家摸摸病就好了，就非常有感应，他那个小庙呢就是他这种方法建起来的。但是呢出了家以后那个魔就离开他了，他现在就很正常的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学佛了有佛菩萨保佑呢，要依赖于佛呢那个魔就会离开你，都是年老成魔是吧，有妖怪呀、啊、是吧。就有些人年老了佛法也听不进去啊，这个般若没有般若智慧，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看得出来他已经走火入魔了，魔的状态，魔的状态要不就成恨，要不就贪心，要不就名利心，要不就自我为中心，就是他讲的话变讲话了听不进去，就是我是老大我是第一我讲的就是这样的，谁都讲话都听不进去，只有自己。但是他也会做善，也会持戒，也会精进勇猛，但是呢他的魔相一看就看得出来，有些人是不能说的，他已经走火入魔了，知道吗。就是说在我面前有很多走火入魔的，只是说他不是很严重人家看不出来，一旦太重了就会害人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呢我们对他恭敬啊，就是说虽然这些大树啊或者是这个深山老林里面都有这些魔怪，那么说我们修行呢要多念念咒子回向他，希望他呢护持佛法，就是你编个的大树你要护持佛法，蛇啊很多的动物啊他修行了很多年了他都可以护持佛法。你看那狐狸呀、啊、有没有狐狸精还是有的，真的有的。就是你看一个山里面一个小庙，那小庙里面老子就有狐狸进去，一般男人一个男人跑进去那狐狸吸起精气呀、啊、就是说一个很胜利男子的，就是说你长得又好看然后你身体又非常棒，然后你住了一段时间发现了病殃殃的出来了，为什么你的精气呀、啊、被魔给吸光了， 所以一个正常的年轻的男子啊，啊，一个人呢、啊，最好不要去小庙，不要去深山哪里，因为深山里面好多这些魅，魅啊就是魔，是吧？他年老成魔，如果你没有正知见呢，就被他控制住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或者说你自己有大神通啊，你可以降服他。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啊，不要自己呀、啊、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顺从法修行，阿弥陀佛。